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藏历2146年9月27日，公元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藏人谈西藏，桑杰家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十一，屠杀无辜、反抗之火燎原。中国人在西藏康区和安多推行所谓的民主改革运动，加剧藏人之前对中国人的入侵深感不满和喷慨抵制。经过数年对中国人的了解，藏人已经看清楚了中国人的真面目。之前他们的承诺和大撒大洋只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武力占领和殖民统治西藏。而为了进一步加速和巩固这个目的的中国人，以民主改革之名，开始彻底摧毁西藏传统社会、经济、宗教、文化体系，灌输中国文化，更确切的说是共产党红色文化，抢夺藏人财产。之前所谓的建设西藏、帮助藏人都成了空话。开始打击藏人的任何不满或者质疑，就是中国人说的不说话就是不欢迎，不欢迎就是反抗，而反抗了就进行镇压，如此迫使藏人揭戈而起，公开反抗中国人。西藏很多地方的男人们离开家上山进行游击对抗中国人，中国人指控藏人叛乱而展开所谓的平叛的屠杀行动，因此遭到藏人更大的反抗。对此，中国派遣多个军区的正规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航空兵、工兵、防化兵等军队进行了长达6年之久的镇压和屠杀。中国军队在镇压期间无辜屠杀大量的藏人，整村整村的男女老少不分黑白进行扫射、轰炸的方式进行屠杀，整村整村的男人全部被杀，而出现不少寡妇村，迫使逃亡的藏人向着西藏首都拉萨大逃难。中国人对所有逃难者以叛乱、叛匪对待，进行追杀、轰炸，数百人一起逃难的最后全部被屠杀在原野上。有的逃难者在西藏高原无人区辗转逃亡5年之久，数百人的逃亡队伍只有数人抵达印度。还有中国人以反叛之名又大量抓捕没有反抗、不敢表示任何不满的藏人，数万计的藏人被抓后从此未能回家，被中国人口谕致死，后被活活饿死在劳动场地。1956年，中国人开始在西藏康区开始推行所谓的民主改革，而遭到各地藏人反抗，这是藏人对中国人入侵西藏后的大规模反抗运动的开始。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反抗运动接连不断，逐步向西藏各地的传播。1958年的时候，几乎西藏整个康区和安多发生了反抗中国人的运动。很多地方虽然没有反抗，但是中国人由于所谓的反叛、合作化等运动，迫使藏人不得不反抗。另外，还有很多地方欢迎中国军队，但是第二天就变脸，强迫僧人摧毁佛像、佛经、寺院，如果藏人反对，不是枪毙就是监狱伺候，而藏人不想违背自己的信仰和传统进行逃避，中国人称叛匪而进行围剿屠杀。虽然有关藏人反抗中国人，特别中国人大规模进行种族灭绝性屠杀的资料，中国官方至今没有公开，是中国的最高机密，但是最近几年，很多人从不同的领域进行研究这中国人大规模屠杀西藏人事件，以及揭露了很多中国人编造的谎言。 从整个中国人非法入侵西藏以及在殖民统治期间屠杀藏人的历史事实基本已还原，而且资料信息也来自不同，其中有当时参见反抗的藏人回忆录、十世班禅喇嘛考察报告、研究蒙古骑兵在西藏参加屠杀事件的中国军人回忆录、西藏游击队组织缴获的情报以及中国官方在炫耀自己战果的资料等。这些资料证实1956年西藏坑区发生反抗运动之后不久，几乎西藏坑区和安多所有的地区发生反抗运动。到了1958年反抗中国人的运动从西藏坑区、恰场、理塘、巴塘、德荣、德格、两荣、杰塘、张国、囊倩、昌都、芒塘等地陆续向四搭、拉布林、尼卓、热贡、阿贝、果洛、黄婆、华瑞、加绒等地区迅速蔓延。当然中国人动用正规军队配备最先进的武器对藏人进行了最残酷的镇压，即官方的说法是评判剿匪。为了更高效率的镇压和屠杀藏人，中国人派遣当时最一流的蒙古骑兵团参加镇压屠杀。蒙古骑兵团在西藏高原上纵横追杀藏人三年之久。西藏康居张国藏人平措在回忆到当时的情况，他说从1956年到1957年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没收我们的财产。我是1957年参加反抗的，我上山之前亲眼看到了他们挨家挨户没收村里大户人家的财产，我们家的财产是我上山前被没收的，地主的财产被没收尽光，同时还要遭批斗，在当时凡有一点影响的人物都会被抓走。父亲被抓后，他们也要求我家交出财物，还打我的母亲，每天开会我得参加，看着王局长在会上指人，这个这个，被他指的人就被反锁捆绑起来殴打，大多数遭殴打的是曾经跟格达参上山的人，说他们是叛匪地主，叫他们交出枪马财产等，交不出来的人就用绳子将大拇指绑着电打，恐吓要枪毙等，打昏后等着醒过来再打。看到丈夫遭殴打，妻子不忍大哭，他们又殴打妻子。看了他们整人我就做噩梦，我感到终有一天我也会遭同样折磨，要想自己不挨打就得打别人，只有这两个选择，我度日如年，心想要么自杀要么逃跑。最后他在一次被派去给解放军送物资的路上逃跑上山参加了反抗。1958年西藏安多果洛各地发生反抗中国人运动，卓洛是一个普通的果洛藏人，当时她是一位20多岁的西藏妇女，是一个不会走路知晓女儿的母亲。那年她带着女儿开始和主人一起逃亡，只是想逃到没有中国人的地方生活，但是这一逃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叛匪进行追杀，他和主人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磨难，他们在藏北无人区被中国人无数次的追杀，与中国人多次交火，而且中国人用飞机追杀他们。从果洛逃往拉萨，一年后他们在路上得知拉萨沦陷后再往回走，再次遭到中国人追杀，逃到东突，遇到中国军队再往回逃，在逃亡中遇到蒙古骑兵，并与蒙古骑兵交战一整天。在逃亡的路上，他们学霸的除了卓洛家外全部被杀死。卓洛他们在路上经过漫长的5年的逃亡，最终抵达印度。卓洛在回忆当时逃亡的情况时说，一年后不知道是谁领的头，我们的部学霸的兵在离村子不远的山上跟解放军打了一仗，只打了几个小时，两三个学霸兵被打死了之后，我们就被打垮了，大多数人投降了。 要是国洛的头人们没有被抓的话，国洛各部联合起来，说不定还能坚持抵抗几天的。虽然我们会死人，但汉人他们也会死人，我们至少还能多抵挡几天。势单力薄，我们部落学霸只打了一仗，不到一天就被打垮了。学霸兵被打垮之后，我们学霸开始了逃亡。我和丈夫扎罗，我婆婆，我女儿，丈夫的两个三人兄弟董萨喇嘛和多功仁不切，丈夫的哥哥一家，还有他们的亲戚举尼和三奥，我们都在一起。我女儿当时还不会走路，当天我们在山上躲藏到天黑。我们想要逃到一个叫瓦纳的地方，那里是崇山峻岭，有大片的森林，更主要的是听说瓦纳地区还没有被汉人占领，所以我们想逃到那里去。从此以后，卓洛他们就成了中国人说的叛乱者、叛匪，因此进行了纵横交错的追杀，直至他们安全抵达印度。1980年，卓洛探亲时得知，当时没有逃亡的亲人们命运同样非常悲惨，他们的领袖死在监狱中，母亲饿死，两个姐姐批斗折磨致死，大哥在监狱中度过了18年，一位叔叔死在监狱中。中国人在西藏各地屠杀藏人情况大同小异，见藏人就被认定叛匪进行屠杀投降，或者逮住逃亡的藏人也大批遭到屠杀。下面是康区囊谦的藏人吉桑在反抗中国人时遇到的经历。一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在山坡的另一端卢哲旺增加扎野的那边，突然传来哒哒的枪声，是机枪声。听到枪声后，学霸的壮男人都抓起枪冲了过去。到了卢哲旺增加的帐篷前时，看见卢哲旺增已经被打死了，全家都被打死了，只有阿夏一个还活着，而中国人已经撤了。中国人来了，朝他们家帐篷开枪。卢哲旺增叫阿夏，你把我的枪背着，也拿着你自己的枪去打。阿夏的老婆抱起儿子就开跑，就逃亡中被打死了。阿夏见状就跑过去，抱起儿子边打边跑，跑着跑着觉得迈步开脚腿，低头一看，孩子已经被打死，孩子的肠子掉出来缠在了阿夏的脚上。那个小男孩还小，大概2岁左右，还不会说话。不反抗欢迎中国军队者也同样遭到严厉打击，第一天还在微笑的中国军官，第二天照样就变脸，强制摧毁寺院，而且强迫僧人摧毁寺院中的佛像等。从寺院逃出来的藏人到处被中国人追杀，记录在藏人怒罗的回忆录。那年世事翻转，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中的纪律具有代表性。这本回忆录的作者诺罗是境内藏人，官职县长，现已退休。该回忆录多次再版，以译为中文、英文等。作者诺罗出生在西藏安多玛曲县奇哈麻，父亲为了逃避战火，试图将他们兄弟送到拉萨出家，秘密离开家乡逃亡。他们一路上遭到中国追杀，最后逃到朱渠源头，遭中国军队攻击，父亲战死，他和哥哥成为丈夫关在曲马来地牢里，后被送到孤儿院。在孤儿院1000多名小孩和邻居老人院600多人经历饥荒2-3个月时间里，最后只有50多个孩子和几十个老人幸存下来了，作者是其中之一。解放军到了寺院前，喇嘛仁波切们为汉军献上了哈达，汉军接过哈达后边拍手，并回献哈达给喇嘛仁波切们。喇嘛仁波切们喜颜悦色地带领汉军进入寺院后，汉军便建立了护法殿，这贡巴仁波切的拉长和很多僧舍，并在屋顶竖起了许多铁杠子。隔天天一亮，便发现寺院背后和下面都有折枪的汉兵在巡逻。 他们脸上失去了昨天接过哈达时的笑容，取而代之的是以瞪目怒视审视来往的行人。金堂里的阿克们以康宗为单位坐在一起，并且静默无语。接着一个汉官发表讲话，通司翻译道，现在你们不说话是不行的，要不要这座寺院你们的决定。汉官说，不说话就是不欢迎，不欢迎就是反抗，你们要是不反抗就得说话。此时寺院的纠察师法台已经被捕了。下面是中国人此样迫使西藏僧人摧毁怒罗家乡寺院的简要过程。中国人强迫寺院僧人集中在金堂进行要不要寺院的讨论。中国人说，现在别的康村说不要寺院，你们是什么想法？要与不要说个决定话。有个僧人抗议道，该用灰塞住你的嘴，谁说不要寺院谁说的。中国官员说，你不想做就给我出去。他打了个手势，两个徒兵撩住阿克安才。阿克安才回头怒斥道，邪恶的府邸们，你们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们这些短命的佛教死敌们。阿克安才被拖出了门。中国官员继续说，还有谁想出去？要不就说话。有人开始说，呀，就照你们的想法办，我们绝不说不要的话。看来寺院僧众肯定将遭不幸，与其这样，倒不如干脆说不要寺院，只要人不能死，寺院就还有复兴的日子。阿克卡德格说，中国官员说，现在你们大家都同意不要寺院了，是不是？有的阿克应答道，是。但大多数人直说，你们想怎样就怎么样吧。那汉官脸上推忙笑容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现在多数扎瓦和全中的愿望都说不要制作寺院，我们同意你们的要求。又到今天在场的扎瓦们帮忙把金堂里的佛像经卷和法器都推挤一处，过几天后要送到麻曲县。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多数扎瓦轰地一下站起来，有的人大声说，要拆你们拆，我们绝对不动手。有的嚷道，这是骗我们回寺院，你们拆吧，我们走了。全场嚷成一片，不知从哪里来了很多汉兵，将金堂里里外外团团围住，并将子弹上膛金堂顶梁上的汉兵架起机关枪朝向寺院方向。拍拍，突然听见两声枪响，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汉官朝天开枪。他通过通司说，都给我坐在地上，说不要寺院的是你们，现在无论你们愿不愿意都得拆，谁要是不愿意听从命令就站起来。汉兵们将前面的几个扎瓦强行推到金堂公台前，让他们将佛龛中的佛像、大藏经等牲口、一遗留圣物往地上摔砸。金堂里的扎瓦和被拦在金堂外的许多人抠痕嚎啕。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对西藏宗教文化的摧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进行的。其实，中国人对西藏的大规模屠杀、文化摧毁是在所谓民主改革期间进行的。如对礼堂寺飞机轰炸的，而有很多地方的寺院，如麻曲县吉尔麻怒罗家乡的寺院迫使藏人拆毁。文革是中国人对西藏文化再次拆开彻底打击。迦南话仁波切曾担任过第十社班禅喇嘛的老师，当时是玄化县副县长，在当地深受民众敬仰。1958年4月，玄华万都寺的迦南化仁波切等上层人士被请到县城去参加学习班，不准离开。这是中国人所谓的反叛，这种反叛措施反而招来了藏人和撒拉人的反感，玄华县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抵抗。1958年4月17日，冈城乡木竹怒日红部带领民众抗拒合作化，同时要求释放迦南化仁波切。 民众扣押香港支部书记，砍断电线杆。24日，约4000名藏人和穆斯林撒拉人包围了县政府所在地进行抗议。人民解放军认定反革命分子叛乱了，并于25日派遣2个团剿灭土匪。人民一旦反抗，不去调查研究原因，而是立即实施虐杀，是中国共产党的常用手段。在短短4小时内，射杀了435名土匪，俘虏了2499人，其中撒拉人1581名，西藏人537名，穆斯林回族343名，中国人38名。这次反抗区68.4%的党员和69.5%的团员参加了叛乱，其中156名党员、262团员参加了攻击县城，但参与叛乱党员的44.4%，团员的45.09%，有些党团员还是骨干分子，他们无法忍受中国残忍的统治而发起反抗。由于中国人在西藏抗区和安多地区强行推行民主改革，迫使藏人反抗或大批逃亡，所有逃亡者都向西藏首都拉萨出发。1985年的时候，在拉萨的逃难者已经达到空前规模，因此中国人威胁要驱逐逃难者返回原住地等，而且康区和安多地区的维京情况源源不断地传到拉萨。当时西藏政府无能为力，因为中国人已经基本控制了所有的权力，但是各地救援信还是不断地送到了拉萨。在这严峻的情况下，康区藏人二中贡布扎西秘密组织康区和安多逃难的藏人，策划成立西藏自愿护教军，希望组织自己的军队抵抗中国人。经过长期的秘密策划之后，1958年6月16日，我们在沙南资古堂正式宣布成立46杆护教军。46杆是由达赖喇嘛军师赤江仁波切测的，46杆是整个康和安多的总称。参与组织和成立46杆护教军的日珠奥旺说，46杆护教军不是随便凑合起来的，而是有组织的。护教军总部是整个护教军的灵魂。康巴人的主要负责人是恩珠贡布扎西，安多人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是季巴加措，他们俩是46杆的最高头领。他们下面有7个部门：指挥部、给养部、宣传部、安全部等等。宣传部的工作是向民众介绍我们为何成立46杆护教军，我们是放弃财产和离开家人来参加护教军的。安全部主要负责调查和发现汉人的特务。7个部门下面是按藏文字母顺序编制的队伍，一共有18名战斗指挥官，每名指挥官都是由7个部门联合任地的。护教军中理塘人人数最多，故而有2名负责理塘人的指挥官。我是其中之一的右乱指挥官玉茹。46杆多次袭击中国军队，并与中国军队在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激战。1959年3月后撤退印度。早在1957年，由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断珠先生秘密组织，并由美国中情局受训的特工人员也已经被空投到了西藏，并在1958年与46杆取得了联系，从开始了艰苦的抗暴救国运动，并持续了长达17年的秘密救国抗暴运动。受训特工人员后来行经从东土前往拉萨的中国军队车队，获得中国军方机密文件多份，其中包括中国军方有关1959年镇压拉萨时屠杀藏人的数目等文件。 中国人屠杀无辜藏人的情况由当时参与镇压的中国人、军人和蒙古骑兵阐述较多。在此引用一部分公参阅蒙古学者俄尼斯·朝格陀先生的力作《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在满洲国时期，蒙古人为了民族自觉，和日本携手创建了一支由蒙古精英组成、当时世界上一流的蒙古骑兵。日本投降中共，占领了南蒙古后，蒙古骑兵被中共控制。1958年6月，蒙古骑兵接到中共命令，骑兵第13团和第14团分别更名为31部队和41部队，参加平叛战争。中共派往吐蕃特的这支蒙古骑兵共3200人。1958年8月1日，蒙古骑兵向吐蕃特人扣动板金，挥舞日本刀来回扫荡吐蕃特高原。直到1960年11月，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参与空袭吐蕃特人的中共空军飞行员江达三说：某天早上8点，我发现了20多顶帐篷，匪徒200至300人，牛远千余只。我将战斗机降低到离地面200米左右的高度做了确认。那些家伙们只是呆呆地张望着我再次确定了位置，并按下了按钮。252个炸弹瞬间全部倾泻了下去。从上空望去，一片片帐篷被炸弹掀飞，一群群牛羊倒下。我用无线电向司令部报告了攻袭成功，司令部表扬了我们，并祝同志们一路平安。诺尔布是图伯特安多蒙古人，南蒙古骑兵向导，他亲眼所见，预述的结果是战斗最为惨烈。其战术是中国军队首先派出轰炸机，把3座寺庙炸个粉碎。僧侣们守着寺院顽强抵抗。轰炸结束后，中国人不必用机关枪向包围圈内的人扫射，最后射兵再冲杀进去。蒙古骑兵第40团1958年11月21日在吐蕃特宝热寺进行屠杀的情况，歼灭了1000余叛匪。副团长苏日和睦写道：我环视了一下阵地，只见遍地是敌人的尸体，像砍倒的高粱梗一样，一人不留，全被日本刀砍杀。蒙古骑兵和中国军队在安索寺的屠杀，从四川来的中国人步兵部队也抵达了。中国人步兵团一手握着手榴弹，一手握着手枪，冲进了寺里，却被僧侣所击退。寺庙因炮击遭到破坏，骑兵鞭策战马冲向从寺院跑出来的僧侣。日本刀在星月中闪着光芒，藏人僧侣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为了中国政府，他们把日本刀刺进了藏人的胸膛，浴血奋战。清晨，他们看准西藏牧民还未从沉睡中醒来的时间进行袭击。一旦进入敌营，日本刀会使对方立刻鲜血流淌，唐古拉草原瞬间被牧民的尸体淹没。中国屠兵的回应中记载了1958年在西藏安多玛曲地区屠杀藏人的情况。我们在山上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土匪的帐篷，白黄黄的一片，草地上还有土匪抢夺的成千上万的牛羊马匹。我们请求空军支援，两架战斗机飞过来了，这是我们这些新兵第一次看到飞机参加战斗，大家都很兴奋，看了一整天的新奇。战斗机向下攻击的时候速度很慢，但向上爬升的时候速度很快。飞机的攻击给这股土匪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我们战场都没有打扫就执行新的任务去了。在上面已经多次提到，当时中国人称为叛匪或者土匪，是逃难的藏人，他们带着全家老少赶着牛羊逃难，只有中国人发现，就是用飞机轰炸或者进行地面围剿屠杀，事实上就是屠杀无辜民众。当然还有大量屠杀被俘藏人的事件。由于中国人对藏人残酷的殖民统治，藏人开始反抗，中国人大量屠杀无辜的事件引发更多藏人的反抗和逃亡。到1958年的是，西藏坑区和安多已经处在中国军队肆意屠杀抓捕的地域。不久之后，中国政府人伪造成史无前例的荒饥再次肆虐西藏，导致数万计的藏人死亡。当时大量的逃亡者抵达首都拉萨，并开始自建军队准备抵抗中国人。对此拉萨的中国官员非常恼火，多次要求西藏政府打压藏人成立的反抗军，但西藏政府未采取打压行动，而拉萨为首的卫藏地区的藏人和中国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西藏政府和中国官员的关系也走向严重的危机。西藏政府被夹在西藏人民和中国政府之间左右为难，而西藏实际权力都被中国官员控制。但是西藏政府必须要面对康区和安多发生的中国人毁灭系打压藏人的问题，以及中国人热意暴露的暴道和殖民主义行为。1958年的时候，拉萨的中国军队大量修建军事设施，调集大量的军队威慑西藏人。在拉萨，西藏人和中国人紧张关系已经接近临点，而中国人在康区和安多接续进行中大规模的屠杀抓捕。听众朋友，这期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加西德勒。